国际人权日当天，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近郊的达豪集中营纪念馆举行了中国的希望读书会，呼吁人们关注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以及其他受迫害人权团体的现状。
12月10号，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近郊达豪集中营纪念馆的费尔崔农教堂举行了中国的希望读书会。国际人权组织中国问题组主管胡伯特·奎尔珀先生、国际大社马提亚斯·岳斯先生也参加了读书会，并与大家探讨了中国的人权现状。胡伯特·奎尔珀先生在读书会上介绍了高志胜律师和其他受迫害团体的情况。他认为高志胜律师早在秘密警察手中，也许他被安上其他的名字投入劳教所，或已经死亡。这种不确定性折磨着他逃到美国的妻子耿和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应该马上停止。
Eine Verbesserung der Menschenrechtssituation in China gibt. Ich denke, es hat sich grundsätzlich nichts geändert. Was sich geändert haben, sind die Methoden. Ja, also diese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werden nicht mehr so öffentlich durchgeführt, wie es zum Beispiel in der Zeit des Massakers auf dem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war, als die Panzer gerollt sind. Heute finden die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aller Regel hinter verschlossener Tür statt, in den etwa 1000 Zwangsarbeitslagern und Polizeistationen. Und das ist also unsere Erfahrung. Der Hauptsache vor allen Dingen Falun Gong-Praktizierende.Der Dr. Manfred Nowak, UN-Sonderberichterstatter für Folter, bezifferte die Anzahl von Falun Gong-Praktizierern von Folterfälle betreffend Falun Gong auf 66% aller Misshandlungsfälle in China. Das ist also schon bezeichnend.
新唐记者朱棣，德国慕尼黑报道。
针对高志胜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五敦促中共立即释放人权律师高志胜，并澄清他的下落。发言人表示，美国对中国当局的决定深感失望，并对高志胜的处境表示关切。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同一天也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高志胜。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沃尔夫和麦高文两位议员质疑，被软禁而且实际上被失踪超过一年半的高志胜如何能违反当局的缓刑规定。他们敦促国际社会以同一声音告诉北京，对高志胜的继续恐吓折磨和不公正的监禁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还说，美国政府必须坚定地支持那些因和平追求自由和人权而被监禁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维基解密网站最近公布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份外交电文，其中透露，美国电子证券交易机构纳斯达克因为支持法轮功在美国的活动，纳斯达克中国区代表潘晓夏曾经遭中共当局拘捕和审问，随后获释。
这份2007年1月26号建党的电文透露，纳斯达克因为支持法轮功在美国的活动，他的中国区代表美籍华人潘晓夏遭到了国安人员的拘留和审问。当时纳斯达克亚太地区负责人欧国伟紧急求助美国大使馆。据欧国伟说，潘晓夏在当天下午获释，他可能承诺中共当局不再让有法轮功学员参与的新唐人电视台报道纳斯达克纽约总部的新闻。目前新唐人电视台还无法与纳斯达克核实这一消息，但本台主播李欣确实在2007年时被迫取消在纳斯达克纽约总部做报道。
当时我们在纳斯达克播报新闻的西方媒体是很多的，但是中文媒体很少。新唐人当时进去的时候呢，是经过他们严格审查的，确定我们是覆盖全球的中文专业媒体，影响力也非常大。他们很高兴我们与他们合作。再后来又结合世界主要财经报刊的中国评论做深入的分析报道，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报道力度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后来我们也感觉到纳斯达克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包括 CCTV 等中共媒体开始大量的派记者进入纳斯达克做报道， CCTV 等媒体呢也花大价钱在纳斯达克做广告，纳斯达克的中高层主管也全部被中共邀请去大陆进行参观访问，中共的大使也来参加开盘敲钟仪式等等，之间的互动呢非常频繁。最后那天呢，保安通知我说以后不用再来了，因为纳斯达克的演播室位置不够多。之后呢，新唐人电视台通过电话、邮件等各种渠道想要联系纳斯达克，但是呢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
应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布拉格。此行的探讨题目包括如何在纷乱的世界找寻幸福，以及亚洲的民主和人权。请看本台记者发自布拉格的报道。
12月12日，达赖喇嘛在布拉格博斯科勒酒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他强调了真诚和幸福生活的关系，并且批评中共的新闻审查制度，对法轮功受迫害深表同情。
If you act honest, truthful, transparently, you get self-confidence. So therefore, these mental quality, these are the ultimate source of happy life, successful life.
他告诉在场记者，幸福的根源不是金钱，而是安静的心。
Sometimes, unfortunately, you see, people consider mone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oral principle. This is just wrong.
达赖喇嘛强调，政治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道德的缺失。至今，一些中国人不了解中共为什么镇压藏人、迫害法轮功。他认为根本原因是中共的新闻审查制度和歪曲真相。
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know the reality. Once Chinese people knows the reality.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also have the ability to judge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So therefore, heavy censorship is immoral. Many Chinese who know something about what happened on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or follower. Very sad. It's this system. There's too much sort of control. And then,no independent judiciary system, no free press, heavy censorship, then very difficult, very difficult.
今年达赖喇嘛主动放弃了政治领袖的角色和对西藏的政治责任。新唐记者高松文杰布拉格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不幸应该说被石涛言中了。广东乌坎这件事情确实出现了非常质地的变化，上万村民把这村的共产党员乱棒打出。那在这件事情上，现在世界各大媒体都以自己的角度呢来报道。英国有家媒体《每日电讯报》有个记者潜伏进去了乌坎村里面，所以他知道了里面一些事实的状况。BBC 的文章这么说的：英国媒体报道广东乌坎村不寻常的反抗，这是《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那《每日电讯报》形容说，乌坎村发生了极不寻常的事件，两万多人公开反共。反抗，中共完全失控，这是历来首次的。报道当中提到说，在此之前，乌坎村几千村民抵挡中催泪弹和高压水龙头的攻击，与武警对峙。那阻挡武警进村之后，最后一批十几名共产党干部在星期一完全撤出。共产党的干部，跟咱中国的老百姓完全成了对立了。共产党的干部就是鬼子，就是我们老百姓嘴中的鬼子。鬼子进村占领了村，那占领了几十年之后被老百姓起来把鬼子打出去。您说这绝对是非常本质的变化。文章讲说，公安后撤3英里，设置路障，阻止向村内提供粮食和饮用水，也阻止村民离开。乌坎村主要的收入来源的渔船队也被禁止出海，所以乌坎村实际的老百姓呢是渔民，不是种地的农民。那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大家看到了公安后撤3英里，设置路障，大家想起来这纯粹是打起来了。那这篇文章里呢引述了一位村民的话，是这么说的：自从1990年以来，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拿走了，都被村里的 党员、党干部拿走了。当时这些渔民并没有察觉有问题，因为他们是以捕鱼为生，所以并没有意识到土地的概念问题。但是近年来，因为通货膨胀，他们知道可以种植作物来换取自己的食物，但是目前的土地价格却又昂贵了，这就是事情的来源。那本来呢，老百姓呢，大概在九月份、六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呢，都为此提出抗争。在这种大的抗争背景之下呢，曾经中共退却过，结果就出现了重新选举村干部。在重新选举村干部的过程当中，中共又耍手腕，想把原来的这些党员干部们再重新塞回去。这里哪有真正的老百姓一人一票的选举啊？没有。正是在这次二茬的冲突当中，老百姓警觉了。那乌坎村的村民继承了他们传统的遗志。什么是传统的遗志呢？被毛泽东称为农民大王的彭湃，就是海龙峰地区农民起义的领袖，而他可能就是来自于乌坎村，所以那是有光辉历史的。乌坎村的村民非常彪悍，非常团结。乌坎村村民把共产党的干部乱棒打出，所以这是本质的变化。那其实呢，我们一直在提到，就像咱今日点击做了四年多了，一千多期当中，我一直提到一个概念。当年在99年能够对法轮功迫害，能够把法轮功本身给侮辱成那样，他在全国的范围当中，老百姓在被欺骗的背景之下，我们没有能力去探索真相，我们可能也觉得这件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所以也懒得去探索真相的时候，我们被欺骗，法轮功学员被侮辱了。那整个这过去的十来年当中，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一直讲的一个概念就是真相。那在我们今日点击当中，四年多当中，我一直提到一个概念，在中国大陆最难找的就是真相，到处都是的就是瞎话，就是欺骗。我们在这个社会体制当中，大家不撒谎能过日子吗？大家不撒谎能赚钱吗？大家不撒谎能活着吗？这就是现实的社会。在这个社会的体制之下，人人都以谎言获得生存，人人就又成为了欺骗和谎言的受害者。在今天，在乌坎村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就是想把整个的真相恢复过来吗？而早在十多年前，当对法轮功施以迫害的时候，如果我们老百姓能够意识到那看似跟自己无关的事情，可能在未来就直接会作用到我们自己的家庭上，直接产生在我们自己孩子的身上，直接产生在我们个人的房子身上。如果意识到的话，当初你站出来说话的话，当初你向中共说不的话，当初你能够把江贼当球似的给踢跑了的话，可能事情就不一样。网上有篇文章，那是达赖喇嘛讲的，在布拉格，那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达赖喇嘛说，藏人和法轮功被迫害是中国人有权应该知道的真相。达赖喇嘛在12月12号参加了关于亚洲民主与人权研讨会上做了一个演讲，之后他在布拉格的酒店的一个记者会上，那提到目前中国的状况，他特别讲说，出现政治问题的原因实际在中国是道德的缺失。他批评中共当局对新闻的审查，他说这是极其不道德的，因为在中国人不明白，中国人不明白西藏人民为什么被镇压，和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被迫害，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新闻审查和歪曲报道。他说13亿人有权了解真相，有权知道真相， 如果13亿国人能够知道真相的话，他们也有能力，他们也有资格去判断事情的真伪。我自己觉得呢，其实呢，不光是审查制度和歪曲报道，这是我们表面看到，在中国没有新闻，在中国的新闻是党宣传的素材和资料。什么叫洗脑？是我们在生长过程中，最后当我们到长到了30啷当岁的时候，我们丧失了看待一件事情那平和、公正和道义以及人性的一个标准。我们这种丧失就是共产党在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来对我们进行洗脑的结果。
在江泽民死而复生后，中共党媒最近接连发表文章，为江泽民曾做过日伪汉奸、苏俄间谍等二奸二假历史问题，以及出卖大量国土涂脂抹粉，甚至借用民族英雄标榜他。外界分析，江泽民衰老病重，来日无多，江本人以及江派系已经着手为他的后世评价做铺垫和准备。
人民日报近期发表江泽民为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所做的序言，由中央电视台主播江泽民的情妇李瑞英播放这条新闻。江派副总理张德江、曾培炎等出席首发式，并在讲话中吹捧江。江泽民在序言中提到，他在南京上大学时，南京处于日寇和汪精卫的敌伪统治之下，但却只字不提他在培养汉奸精英的伪中央大学就读，并加入了汉奸反共组织接受培训。江泽民还提到，他1955年到1956年去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当然更不会提及苏联情报部门曾查到他当汉奸的档案，并派出一名色情女间谍克拉娃，又向他充当克格勃远东局间谍。中共中央档案馆学术理论双月刊《党的文献》2011年第六期发表文章，题为《中国人历来是讲民族气节的》，江泽民品评民族英雄史可法，新华网刊载。文章借用明朝末年在扬州抗击清军的民族英雄史可法，标榜扬州出生的江泽民1989年对抗西方制裁中共六四屠城。文章绝口不提江氏父子的汉奸身份，反而称江泽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吕嘉平2009年发表致中共中央和胡锦涛的公开信，题为《关于江泽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与要求调查的呼吁》，揭露江曾是日伪汉奸、苏俄奸细以及假党员、假烈士子弟的问题。《江泽民其人》一书中披露，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曾任汪伪中央政府宣传部副部长，江泽民本人曾受到日伪特工总部头目丁默村、李士群的接见并合影嘉奖。国民党政府曾对汉奸身份的江泽民发出通缉令追捕捉拿。香港动向主编张伟国向新唐人表示，党媒接连发表这些文章，很显然是为了掩饰江泽民的历史丑事。现年85岁的江泽民在香港亚视播报死讯后，10月9号强撑病体现身北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却让外界看到他行将就木的衰老呆相。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江泽民可能要死了，要给他盖棺定论啊，要帮他这个涂脂抹粉，这个是共产党的一种惯例啊。然后呢，把他的一些丑事啊都掩盖起来。
香港亲共媒体凤凰网12月5号转载《党的文献》有关江的文章，改标题为《江泽民1990年谈香港问题，绝不做第二个李鸿章》。吕嘉平的公开信则揭露了江的卖国行径。江泽民50年代被派往苏联实习，沦为克格勃间谍。他不仅收集中国各种情报交给克拉娃，还在90年代与俄国签订条约，把相当于40多个台湾面积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北方领土白白奉送给了俄罗斯。
他所被揭露的卖国行径啊，不管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在网上面，在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当中，在中共的党员当中，都是应该讲很难接受的。所以像江泽民的这种罪恶，等到他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他的政治力量消解以后，被清算是迟早的事情。
外界分析，中共对江泽民死后的盖棺定论， 因为涉及江家江派的利益，而且牵动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历史定位与明哲保身，必定会引发影响十八大的政治斗争。但是无论中共及江派如何粉饰，江泽民的罪恶，尤其是迫害法轮功的血债，都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新唐人记者常春、李元汉、薛丽采访报道。